喂喂，你还好不好？我是鸡蛋糕。我是一位现役忧郁症患者，在这里开杠喝不喝，不定时来聊聊一些微新闻，还有一些跟小玉没那么直接相关，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小事。这次要用一个国防安全小故事来聊聊打疫苗有多重要。这个疫苗的观念不只限于现在录音的当下让全世界都很恐慌的 COVID-19 武汉肺炎，还有我们从小婴幼儿时期就一直打到小学，打了好多好多种疫苗，还有每年的流行性感冒，世界卫生组织都会给不同类型的疫苗，这些疫苗的概念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次我试着编了一个小故事来讲疫苗的机制还有疫苗的重要性，那就开始喽。好的，我们这次的故事就是用敌机越过海岸中线这个故事来讲。疫苗接种你可以当作是免疫系统先训练它，让它先认得病毒敌机的特征，建立警报系统，同时组装好地对空专用飞弹，还有飞弹的组装说明书。有一天，这些敌机越过海峡中线要来感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辨识出敌机，启动警报系统，库存的地对空飞弹精准投放，同时要按照组装说明书持续高速生产飞弹。产线全开的期间，它是非常耗水耗电的，所以我们需要其他的产业休息，也需要大量的供水。在越过海峡中线的敌机全数歼灭之后，就是台湾岛民平安快乐的一天，耶！虽然地对空飞弹理论上我们研发起来它是要很精准的去打到敌机，但是很遗憾，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打穿自家渔船的。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子的悲剧，但是所有的飞弹的研发还有演习都是为了全体岛民未来的安全。以 COVID-19 的疫苗来说，你会听到有好多厂牌它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技术。在录音的当下，台湾只有进 AZ 这个厂牌的疫苗，他们是 DNA 疫苗。国外 有在打的大厂牌有辉瑞啊，有 Moderna， 他们是用 RNA。简单的说呢，就是它的飞弹生产使用的科技组装零件不一样，当然不同家厂商做的飞弹它的命中率精准度会有一点差别，但是地对空飞弹做出来是要干嘛？就是打飞机的啊，精准度有差那就是打一颗可能没有中，那打十颗啊。但是你如果完全不准备飞弹的话，那不就等着是要被敌机炸烂吗？你各位啊，所以呢，到底你是要超前部署耗水耗电生产库存飞弹以备不时之需，还是要等到有空袭警报来了大家再来临机应变呢？好了，故事说到这里，写稿日期是2021年的5月7号，录音日期是2021年的5月12号。 台湾的肺炎疫情在所有人努力守住防线一年三个月之后，首先我们等到了第一批疫苗进来，然后出现了第一批可能的社区感染个案们。媒体的风向一直在往妖魔化疫苗的副作用带，还有猎巫式的肉搜所有的感染个案、框列隔离的个案。指挥中心发布他们的移动足迹是要让同时间你有在同一个地点出没的人，提醒你可能有一些风险，而不是要你把这些人变成大型的活体病毒。这个就是一种大型的集体焦虑、害怕还有无知带来的非常非常具体的歧视。这些歧视可以呈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面向，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三月底的时候被房东发现我有忧郁症，所以他就不想再租给我了。同样的，我身边有很多第一线的防疫人员、行政人员、医护人员、航空机组员，他们想要找房子，一旦表明自己的职业就被房东拒绝。穿着制服或工作服出门的时候就会被多看几眼。高风险族群呢，从去年关闭国境开始，健保卡就被注记了，所以他们不能到离家近的诊所看诊、洗牙、矫正、拿慢性病的药，通通都不行。亲朋好友也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高风险，他们想要让彼此都是所谓的干净的，这个干净要上很大的引号。再延伸到有一些学生因为被框列成隔离案例或者有确诊的个案，我自己以前念的那个系所就是这个学校第一个确诊的个案。当时发生什么事呢？预防性的停课，紧急改成远距上课，系管封管，通通不能出入。这些受到波及的人是不是心里或多或少都会觉得麻烦死了，为什么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过生活呢？甚至我还有听到我身边的朋友的故事，是爸爸是机师，妈妈是前空服员，但是已经没有在线上工作很久了。小孩半夜身体出状况要送急诊，表明了接触史之后被认为是高危险群，不能进去看医生，是需要沟通好久好久好久才让小朋友自己进去急诊区看医生，妈妈只能在外面等。再说我刚刚提过那些牙医啊、慢性病的药啦，现在全部都要回到指定的医疗院所，那个都是超大型的教学医院才能就诊，诊所通通都不收。你临时牙痛起来，你该怎么办？就等咯，吃止痛药咯，撑下去咯，不好意思，因为你是高危险族群咯。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全部都是真实的故事，我没有在讲鬼故事，这都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看到那些报道我也会觉得很无奈，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彼此。没有人愿意受感染。而且我会开始想起来，做这个 podcast 的起心动念，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自己在被小玉乱入之后，才真实的体会到什么样叫做精神病污名化，什么样叫做身处歧视的风暴中心。所以看到这些媒体的风向，还有社群媒体上那些歧视啊、标签啊，还有那种背后代表的集体的焦虑、害怕、恐慌，我看了真的蛮难过的。更难过的是，我知道打疫苗很重要，我也知道该打疫苗的人应该要赶快去打，要劝他们去打，但是我劝不动我希望他们去打的人去打。说真的，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国防小故事，你是要超前部署，先耗水耗电生产飞弹以备不时之需，还是要坐等空袭警报来，你的天空上都看到敌机了再临近应变雷。所以有疫苗看打，只需打，莫带中标赌人品。呼吸道重症呢，它是需要大量的医疗资源照护的。我们守了一年三个多月，这段期间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医疗资源被压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呼吸道重症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它只能等，等到那个被感染的人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它撑过去，所有的药物、所有的治疗都只是控制住症状而已。而且现在已知的是，这些重症的患者即使康复了，可能也有永久的呼吸道还有肺部的后遗症的风险。但是我们对这支病毒知道的事情还很有限，毕竟它也是2020年才爆发出来的病毒，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这里我们是指科学家，因为我以前毕竟也是受科学家的训练出来的，我是科学的信徒。科学家们其实没有办法确定长期下来它的效应会是什么。那有人会说，他以前一支疫苗一支药都要研发好几十年好多年才有，那这些疫苗是不是有偷工减料，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才会这么快生出来？并不是，这些疫苗呢都是那些非常非常聪明，全世界前1%聪明的人，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用台语讲的，是都是扑数扑的叫法度去做这个。那些在药厂工作的人呢，都是博士里面的非常优秀的研发人才，才有办法去做这些疫苗、做这些药物的东西。把时程压缩并不代表偷工减料，只是我们把很多实验同时一起做。以前你听到药物啊、疫苗需要做很久，是因为我们的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是实验一做完了 OK 没问题，然后再进入实验二 OK 没问题，再进入实验三。这一次的疫情它有它的紧急性，所以在做疫苗的时候，它是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同时下去做，确定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都没有问题之后，疫苗就可以上市。时程是这样子压缩来的，它并不是偷工减料。说白了，药厂比你还怕你打了疫苗之后出事，所以真的不用担心。疫苗可以100%的降低你变成重症的几率。以下用台语，如果你有需要对长辈说 打疫苗、注下很重要的话，可以拿给长辈听。如果你的台语不是很好的话，那其他的母语我就没有办法了，可以欢迎翻译。给长辈的话，不用担心疫苗，打这个针是要让你被感染的时候感觉就像感冒，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因为老人家身体虚弱的人感染了这个肺炎疫苗之后，很容易变成重症，要进加护病房的哦，很严重哦，肺部的发炎以后可能呼吸都会喘哦，所以请去打疫苗。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可以打公费的疫苗，不用钱，挂号就可以去打了。好，讲台语，恁家若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摕你的健保卡去离恁家上近的可以注意风险的病院挂号，挂号费可能100块，可能250块，你甲挂号，人就会甲你排讲倒一天去注射。迄支虾毋免钱，政府用迄一粒吧。拢总爱注两虾，注一虾了3个月以后，再阁注一摆。注了咧，你若感染着即个病毒，即个肺炎即个病毒，你就感觉像小小的平常时的迄种感冒尔，你袂变甲足严重诶，变甲足严重，你就爱断医哦，断医气管就爱插一支足大支的迄个管。就要治疗足久足久的，但病医倒足久足久的，才会好起来。啊，好起来了后咧，国外有发现讲，足侪人连平常时喘气都拢足困难的，足喘的。这支病毒就是这样尔恐怖，所以呢，今麦有预防下，紧去挂号，紧去做。这集内容特别感谢 Yo What's Up 在干嘛这个节目，他们是一群很热血的卫教师还有化学博士做的干化系知识型频道。特别感谢凯莉姐姐协助这次的内容校稿，他们家的节目呢就是因为这个肺炎而开张的，陆陆续续也做了很多社区感染啦、疫苗啦、防疫啦相关的有用知识，大家可以再到他们家的节目里面去听。我特别特别喜欢化三小实验室，就是三个化学系博士学长他们在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采验出来是阴性，有的时候采验出来是阳性，为什么这边阴阴阳阳安阳我非常喜欢学长们写的那一首主题曲，二采阴三采阳，阴阴阳阳安阴阳学长的比喻呢让你秒懂为什么有时候采出来是阴，有时候采出来是阳，啊，为什么阿中部长在那边强调说要几采阴几采阳。去听他们的节目你就可以知道，如果需要翻译成台语，那你再留言跟我说吧，我尽力咯。我自己因为小玉的关系，在跟草木谈心聊超现实的那时候，我就有说了，我等于是意外的超前部署，我很早就在过很接近自主健康管理的隔离生活，所以基本上我算是相对低风险的族群。我自己这样子看，我应该会等第二批的疫苗进台湾之后再去打，第一批就给高风险的人先去打。在这边一线的人员，不管是行政人员、医事人员、飞机人等等等等很多，谢谢你们，请你们要坚持住，你们是勇敢的人，我们也会记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彼此。好啦，我是来开讲的技能哥， 开讲好唔好？多谢你的收听。我劝不了我自己的家人，但是这个故事成功的劝了我的朋友去打了他的公费疫苗，所以欢迎你把这集传给你身边你觉得他会需要的亲朋好友。我是鸡蛋糕，微微，你还好不好？